所以请大家把圣经翻回到1053页，以赛亚书的9章1到7节。1053页。所以我们首先来假设一个情景，所以如果你今天跑去一个附近的一个监狱里面，告诉一个第二天就要马上被处决的死刑犯人，他明天不仅会被释放，并且他会得到一笔巨款，以后可以过荣华富贵的生活。如果你其实并没有能力来帮他做成这件事情的话，那么我会说你真的太残忍了，怎么会这样的跟人家开玩笑呢？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因为你说的太美好，不可能是真的。但是类似的事情却发生在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家里。神告诉没有儿子的亚伯拉罕，他会做万国的父亲，他的子孙会像繁星一样多。告诉他80岁无法生育的妻子萨拉，他会怀孕生子。萨拉听了以后也甚至笑了，因为他不相信，这太美好了，这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来看，以赛亚书的9章1到7节的经文里面，看起来是充满了很多喜乐和希望的。其实这里的喜乐并被强调了很多次，经文里面也包括了神应许的给以色列民的未来和未来的一个君王。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经文它所写的环境的话，我们看到的却是充满了黑暗和灾难的一个背景。公元前8世纪，当时神的子民以色列人面对的是强敌亚述帝国，他们大军压境。以色列人当时担忧的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上会发生的灾难，更为黑暗的是神的民他们面临灭亡，面临奴役，似乎神对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也会落空。那时现实的黑暗让我们难以相信光明都还会来到，也许就像那个死刑犯一样，看起来太美好了，这样的应许怎么可能是真的呢？在这样的黑暗里面，以赛亚怎么能让以色列民来喜乐，有什么盼望呢？这时候以色列人肯定在疑惑一个问题，肯定在想，神抛弃我们了吗？和成为大国相距甚远，当时以色列其实面临了亡国，欢乐其实看起来太过美好了，不可能是真的。但是神告诉他的子民的未来就是那么的美好。你去告诉那个死刑犯，不一样的是，神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真正的希望，他不是开玩笑，因为他真正的有能力，他会实现他的许诺。就像神回复亚伯拉罕，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神通过先知以赛亚告诉了在重重黑暗中的以色列，刚才我们所读的事情就是未来会发生的事。他所说的是如此的确实，所用的语言甚至都是在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他怎么样的来描述。我们来看第二节，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样的黑暗会被打破，从完全的漆黑，没有希望，没有方向，到在耀眼的大光之下，是怎样的反差？连本来会活在死亡阴影里面的人也不再被这阴影笼罩。然后第三节，神使这国他的子民增多，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会被实现，他的子孙确实会像神那样说的，如天上的繁星一样数不胜数。神又增添他们的快乐，神他们在神面前的欢乐好像收割时的欢乐一样，又像人在均分战利品时的欢乐一样。可能这样农业和战争的比喻对于我们来说都不是太熟悉，但是在那样一个绝望的境地里面，在一个完全的依靠气候来耕种的环境，面对一个当时超级大国的武力的威胁的境况下面，想到收割和胜利是多么美好的喜乐。第四节，我们看到 他们欢乐是为什么呢？他们可以欢乐是因为他们的负担，他们的敌人压迫他们的人被打败了，像米甸的日子一样。这里以赛亚让读者想起了神帮助以色列的勇士基甸带领着300人战士战胜了无以计数的米甸人的大军。神这样做是为了清清楚楚让他们知道，他们是靠神而得到胜利，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以赛亚在这里再一次来提醒我们神的能力，让以色列人来相信神，就像他把以色列从不可能的强战胜的强敌的手中拯救出来，为他们战胜他们不可能战胜的敌人。神在圣经中一次又一次地显示他的力量和慈爱，把以色列一次又一次地从必然的失败者变成胜利者。以色列的欢乐在于在这里在于他们有一个为他们打败仇敌的神，为他们打败看起来根本不可能战胜的神，不可能战胜的敌人的神。但是这样的欢乐要怎样的实现呢？我们怎么知道这样的欢乐一定会来临呢？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孩子会像基甸一样战胜他们的仇敌，他们的大军，像大卫一样一个小孩子能打败哥利亚那个巨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却远远的超过了任何一个人，基甸、大卫、所罗门，他们都做过糟糕的决定，他们都犯罪，他们的胜利和成就最后我们看到都是被外邦人给摧毁了，他们所成就的荣耀和和平都是暂时的。但是这个孩子却完全不一样，从他的名字里面我们就看得出来他是个不一样的孩子。并且我们看到这里说政权的基础第六节会建立在他肩上，在一个小小婴孩的肩上负担一个政权的负担。有哪一个孩子的出生会负担那么多的期待呢？这个要出生的婴孩他真的可以承担得起一个连伟大的战士和君王都承担不起的担子吗？但是以赛亚在这里明确告诉我们他可以。所以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将军政治领袖，通过他的名字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给孩子的命名一般都会带着很高的期望值，给他们赋予很好的意义，但是有哪个人会给自己的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呢？我们来看第六节，他叫奇妙的测试。原文这里面奇妙一词意味着他是一个有超自然的智慧的人，他的智慧不是从人而来，而是从神那里来，他远远的超过以色列会有的所有的君王，也会远远的超过我们当代的任何的政治家。我们看到下一个名字全能的神，谁会被神叫做神除了神他自己以外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婴儿他会是神，他是会有大能力的，他战胜压迫神人民的敌人。下一个名字永恒的父，一个婴孩他却被叫做父。我们看到的是他不仅是父，并且是永恒的不死的，他对待他的子民会像父亲一样有恩典有慈爱，他的子民也会对待他有爱戴，像尊敬父亲一样。最后一名字和平的君，我们看到这里的和平不是只是简单的没有战争，而是完全的从神而来的平安。所以我们从名字里面真的看到他远远的是超过一个我们期望的孩子， 从他名字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他是神。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知道，第七节的时候，第七章的时候，以赛亚告诉我们神会给我们一个兆头，一个童女会怀孕生子，她的名字会被叫做以马内利，也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神会与我们同在。这婴孩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神的同在，他就是神。那么他的来到会带来什么呢？他所承担的政权又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第七节更加的来告诉我们，这样的和平是永恒的，这一个君王的统治是完美的，是属神的，是神给以色列的应许的，那个从大卫的家里面出来的王，他的政权和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更多的我们看到他会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这会是一个没有不公的国度，这会是一个不会被动摇的国度，一个不会改朝换代的国度，一个完美的国度。我们在座的人应该都没有经历过上一次大的战争的一个结束，无论是我们从中国大陆来，从台湾、香港、新加坡，还是英国，还是荷兰，我们最近几十年的环境都是相对的和平和稳定的。也许对于我们，比起公元前八世纪那些面临着屠杀和灭亡的以色列人来说，我们心里面可能缺少一些对和平的渴望和珍惜。但是我们也不需要门口的一场战争来提醒我们，我们随时新闻和媒体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太平的世界。在伦敦，上周政府决定要用空袭应对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威胁，因为看到在不远的巴黎所发生那样可怕的暴力和之前各样的恐怖袭击，我们其实看到我们并没有那么的安全。其实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心，我们有真正的平安吗？其实我们并没有。这个世界里面充斥了对神的叛逆，我们心里面充斥了对别人的伤害、自私自利、欺骗、诽谤，这些都不是平安。就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没有了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谁会知道我们对彼此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呢？但是这个完美的君王，以赛亚所告诉我们，这个完美的君王他所带来的无尽的和平绝对不是短暂而可悲的，因为我们知道战争会被完全的终结。而回到刚才，回想一下第五节所提到的那样的场景，因为战士在战争中喧嚣所穿的靴和滚在雪中的袍都被烧毁成了烧火的燃料。我们想象一下，世界上所有的武器装备都会被集中起来烧毁，所有的87500万支枪支、上亿名军人的靴子和制服都被聚集起来来烧毁。想象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为什么？因为他们再也不会要需要战争，因为这个和平之君他来统治，他来做王，他实现的是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再一次，这里的和平这个词远远的是超过了没有战争，而我们知道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都有了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需要人与人不再为敌，神与人也不再为敌，而我们完全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人的心和人的罪的问题，不是我们人能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神会来解决，神的这个君王会来解决。如果这真的是他会要带来的未来，那么我们自然会需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婴孩出生了吗？这个他肩头上会承担这样一个完美的和平的政权的婴儿，他出生了吗？如果他出生了的话，他是谁？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的出生的话，我们就会更加有理由相信这样永恒的和平，这样永恒的国度在未来一定会实现。其实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答案，或者主日学的标准答案大家都已经猜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位婴孩是谁。在将来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孩子，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就是耶稣基督。在以赛亚预言的700年之后，这个婴孩在大卫的城里伯利恒出生，在加利利开始传道，也印证了这里9章第1节的这样的预言。他的降生不是突然的没有计划的，而是神的子民一直翘首以待的。神是信实的，他的君王，他的救恩必然来到。我们也更加的知道这位君王他所成就的平安远远的超过世上的和平，不是现世的和平，而包括神人与神的和平。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成就了人与神的和平。第6节，以赛亚书9章第6节，因为有一个孩子赐，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我们在 RGG 我们查考约翰福音，我们也记得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也看到他的空坟墓，他的复活，我们最后战胜的是神子民的最终的仇敌死亡和撒旦。就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神为他的子民战胜了他们不可能战胜的仇敌。只有神有能力打败死亡，打败撒旦，而我们是被他奴役，完全没有能力。所以这就是他成就的真正的伟大的和平。他也告诉我们，当他再次的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的国度会完全的成就。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未来的部分的实现，在耶稣这个应许的婴孩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部分的实现，我们怎么样来知道这个应许，这样的和平，这样的国度真的会完全的实现呢？我们不要忽视我们刚才以赛亚书9章7节的最后一句话，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拥有伟大的能力和权柄的信实的神，他用他的对他子民的火热的爱立定的要做成的事情是一定会实现的。在这里耶和华这个名字被应用，这不是一个轻易可以被提及的名字，而是他这个名字是他与以色列立下的约定的特殊的名字，是这样一个立约的名字。这里用他立约的名字再次强调他的信实。耶和华我们的神确确实实的履行他的许诺。旧约时代，神通过亚伯拉罕家里面，通过以色列国向我们显示他的能力，他的信实。 他说要成就的事情，无论在人看起来多么的不可能，甚至看起来太过完美甚至可笑的事情，只要他说会实现的，就一定必然会实现。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看到那完美的国度，那完美的君王，他一定会再来，这事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有喜乐，就像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的他的子民的喜乐一样。基督徒就是我们现在新约时代的神的子民们，我们可以相信这个未来的应许，我们可以相信以赛亚书这预言的完全的实现已经不远了，因为我们已经看到那个婴孩，已经看到他为我们会带来那样的喜乐。所以我们的好消息是关于神的国度的降临的，不只是这个现世的，而是那个永恒的未来的国度。我们知道这个婴孩所做的事情，我们也就有信心未来那个喜乐的场面一定会来到。基督徒，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境地与当初的以色列人的境况也相似，因为我们还是住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还是盼望着神能够最终的来战胜消灭他的一切的敌人，给我们带来的永恒的欢乐和和平。在耶稣的复活里面，我们看到了更大的胜利，死亡和撒旦被他战胜。而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胜利已经被实现，但是世界上也仍然有一些，还是有很多的黑暗和不公，但是他再来的时候，这一切都会被解决。所以我来读一段这样的神对未来的应许，这在启示录的21章1-4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他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抹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这里对基督徒也是有这样一个挑战，我们不要忘记未来。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和平、和睦、公平和正义、喜乐，完全没有办法与神应许的那永恒的平安、公平和喜乐相比。这个世界是短暂的。借一首赞美诗里面的歌词，我们知道，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悲伤。我们作为基督徒，不是来这里改变社会、改变世界的，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神为我们做的。我们不要期望我们可以把世界变成天堂。但这也绝不是让我们无视周围的不公，而是我们更加的定睛未来，依赖我们的神来我们把这个世界变成他所应许的地方。我们的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之君的统治，我们需要定睛，我们需要更加的关注如何的让这世界上的人、我们身边的人来得到这比地上的平安好的太多太多的应许，得到那个真正的平安。我们有这么确信的未来，让我们可以在无论在再黑暗的处境里面，我们都可以欢乐。在我们痛苦中、迷失中，只要我们定睛那个一定会到来的未来，看到耶稣，看到神，我们伟大的君王的统治，我们就会有真正的快乐。 因为那时我们的快乐会超过一切的痛苦。而我们现在同样可以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因着相信耶稣，我们再不被罪所奴役。神已经通过耶稣的十字架打败了罪和死亡，我们有了自由，不再被罪压制，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已经为我们战胜了。我们可以欢乐，可以喜乐，可以欢心，因为神的君王已经来到了。所以非基督朋友们，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个完美的君王的统治。作为基督这个君王，他的人民基督徒会有的欢乐和希望。而同时这篇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神的敌人被战胜，他们的覆灭，而那应许的未来进入这样的应许是给神的子民的应许。君王的来到对于没有效忠于他的人可能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没有谁会真的想被人统治被人使唤，我们的本性其实都希望我们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我们城市来看，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无法解决的问题太多，但是这一位王他可以做到。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是超越世界上的一切的王的，因为他是完全公义完全值得信任的，因为他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我们本来都不是他的人民，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从我们对神的悖逆中悔改，从我们与神为敌的状态里面回转，不然我们仍然还是在神的敌人那一方。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做了这样的回转的人，我们并没有什么样的特殊。而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无论你是任何人做过任何事，都可以成为神家庭里面的一员。这绝对不是一件太美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的公平和公义的国度会完全来到，所以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然成就这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借着他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可以真的和你的关系修复，回到你的家里。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战胜了我们不可能战胜的仇敌死亡和撒旦，感谢你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和平的道路，使我们不再与你为敌。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未来必然会实现的那个完美的国度，让我们可以时常的喜乐，在任何处境里面都可以喜乐等你再来。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非常感谢 Tom 给我们带来神的话语。那我们下面的十分钟我们继续来默想神所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分一些小组，四五六个人的小组，然后单张上面有，你可以看到有三个问题，我们先开始讨论。十分钟当然不够，不过我们先做一个。好的，我们把今天的讨论我们先到这儿好不好？我们一会儿可以继续谈。很美的一段经文，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很值得这几天继续默想，继续默想这奇妙的真理。我们何等的 孟福，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认识第六节这位婴儿。那么这几个礼拜在 St. Helens 我们会一直来珍惜快乐，我们应当的是吧，用喜乐的心态来珍惜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们知道将来的完美新天地的愿景一定会被实现，耶和华他的日新必成就这事，耶稣已经来临了。那么当我们这几周定睛在我在马槽里的婴儿，咱们要牢记他也是钉在十字架的耶稣。那么卧在马槽里的婴儿是谁？他是和平之君，他是和平的君王。所以一会儿我们会有领受圣餐的机会，我希望当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要纪念耶稣第一次来临是为了舍命带来和平，使我们得平安。所以我们领受圣餐之前再一次唱歌好不好？我们可以用喜乐来珍惜通过耶稣的舍命我们已经得到了平安。我们一起起立。